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罪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当我们谈到罪这个事情，通常的人都没有真正的去思考，然后面对。我们人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罪。你看，我们这个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战争啊，天灾不讲了，可是很多人祸啊，都是人的骄傲、人的贪婪、人的所谓的不负责任而造成的。那么我们看到生命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因为罪所造成的。婚姻破裂、家庭不和、同事勾心斗角，那有很多人为了所谓的财富名利争夺、谋杀、欺诈，这些你如果去思考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罪。这个是无可否认的，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否认，确确实实的我们有这个问题，罪。那当然谈到罪，就谈到人最重要的一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救恩呢。救恩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从罪的捆绑啊拯救出来，让你呢能够不用受罪的管辖，然后呢可以对罪说，我不要再犯罪，我要过着神要我过的生命。信主的人跟没信主的人只有一个差别，我们都是罪人，可是我们是得救的罪人。代表着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不做罪的奴隶，不受罪的管辖，我们可以对罪说，我不要。接着祷告圣灵的帮助，给我们力量，神的话语让我们认清楚罪的这个样貌，认识了然后就去面对。这就是我们信主跟没信主的差别，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去对罪说，我不会再受你的管辖，我可以拒绝你、抵抗你，不再犯罪。可是当然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还是有这个肉体，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会犯罪。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借着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罪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在这边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有这个状况，圣经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个背景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叫西门，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坐席吃饭。耶稣来到他家里，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妇女来到他的面前，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当法利赛人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三十九节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就指耶稣了，你若是先知啊，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么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你看那个法利赛人心中的这个论断，这个妇人他看他是个罪人，就在心中里面呢，就对这个妇人呢有一番的论断的思想。 可是我们看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样呢？在第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吧。那从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耶稣就拿这个故事来做一个比较，关于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一个妇女，犯罪的妇女，所谓的罪人。如果你读四十一到四十三节，你就会看到耶稣讲到一个债主，还有两个欠债的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债主呢，都把这两个欠债的人的债给免了。所以那个耶稣问这法利赛人：“你说哪一个人最感恩？”很自然的，那个被饶恕更多的、免的那个更多的债，心里当然是更感谢嘛，对不对？那就回答了这个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要法利赛人看清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你这边说耶稣对比这罪孽的妇人和宗教性的法利赛人啊。第一就是罪孽的妇人彰显了一个谦卑和的心和虔诚崇拜的态度，因为他得着极大的饶恕。一个真正看到自己的罪，而知道自己的罪是怎么样的影响到他的人生，感谢主，主把他从这个罪冤呢，从那边救了出来，现在他可以自由了，从黑暗入光明，那个感恩的心是多么的大。所以知恩图报我们要懂，饮水思源。可是你看法利赛人呢，那宗教性的法利赛人却没有任何的善意，因为他从来没有确认自己需要的饶恕，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罪吗？看不到自己的盲，他盲目了，看不到自己的罪。其实他跟那个妇人呢的状况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是罪人，妇人所犯的罪他也可以有那一个犯罪，只不过他没有弄，没有在一个，你知道犯罪是这样子的吗？在那个时间跟地点跟情况全都符合了，没人看，没人知道，这个是我喜欢的，我就去做。一旦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我们自然就会堕落这样的一个罪的情况。待会我们听撒母耳记下看到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之后就不会犯滔天的罪、极大的罪，我们的这个罪啊潜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比那个没有信主的人的罪还更极恶、更滔大，所以我们要小心。那我们看法利赛人呢，他呢只看到别人的罪，却看不到自己心中的邪恶。你知道法利赛人他其实作为一个邀请人，他本来应该给耶稣预备一盆水，叫人帮耶稣洗脚。然后你看，你欢迎一个人，以前的一个习俗是亲嘴，好像阿拉伯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是跟旧约的这个习俗来的，就是代表欢迎，代表你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那个字又忽然间想不起来很大的人物到了我家非常的荣耀，是我的荣耀。可是他并没有，所以代表了他这个法利赛人因为他的自义盲目了，看不到，也没有看到他需要耶稣的这个拯救。那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因为我们呢心中也有罪， 因为这个罪一直潜伏在我们心里面，只不过是受压制了。我们有圣灵，圣经说顺着圣灵行的就必有圣灵的果子，顺着肉体行的你就会让罪来影响你，导致到我们会犯罪。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有很多信主的人还是有这个问题。你没有看到有些基督徒去教会，哎呀，你们的教会为什么某某人这样，为什么某某人那样，他们的这个举止啊，装着啊，或者是做什么事啊，很不应该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在批评，一直在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别人的问题，可是自己的问题却没有看到。那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就这么的说到，因为保罗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可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为何为贪心啊。他就在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做了这样一个结论，这样看来律法的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善良的。既然如此，那善良的是叫我们死吗？断乎不是，叫我们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们死，就显出真的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极恶了。其实这两段经文很简单，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状况，罪的这个状况，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来暴露，为什么世人，你跟他说你是个罪人，他说我哪是个罪人，我都没有偷，没有抢，没有拐，没有骗，我都没有做什么坏事，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镜子来照。其实神的话语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要来人看清楚这面镜子，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人性的状况，我们的罪被暴露出来。你拿十诫来说，十诫里面呢，不可撒谎，不可什么偷窃，不可这些，我们其实很多都是全都犯了，可是如果没有这十诫，你说罪有没有被彰显出来，被暴露出来？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好，当我们谦卑俯伏地来到神的面前，看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就会做两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他会弄我们面对和定我们生命里的罪，他也会使到我们去面对和定我们这个罪是多么的极大的邪恶。神的话语呢，为什么大卫写说，主啊，我把你的话语藏在我心里，免得我犯罪啊？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那很多次呢，有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事情有三种的态度去面对。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忽视，当着不知道，不要去理睬啊，讲了个撒谎，说了过后就没有感受了，就算了。拿了别人的东西，可能当时候会哩哩啰啰，心里不好，过后就舒舒服服了，忘记了。我们有时候觉得不是罪啊，你看他们都是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是这样做啊。另一方面，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一只一只的弄到麻木了啊。所以很多次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去来思考，不要让有丝毫的这个罪的种子啊在那边生苗，发根生苗，然后慢慢的会成长。要每次无时无刻的 在我们的心中呢，祷告主，绝对不会有罪的种子被播种在里面，然后慢慢的不知不觉的生根发苗，然后造成一个后果给我们。有两件事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能够清楚的看到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呢？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准确的对比。哥林多后书10:12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我们用自己的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以自己来做自己的标准啊！你看我，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以为是自己很高高在上啊，有很多那些宗教领袖啊，他们都是按着鼻梁看着人。我呢，对我这个宗教有很大的认识，我是很公义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却没有呢看到自己的这个，他用自己来做个比较嘛，自己衡量自己。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样是叫自义，不是神的义。当神的话一暴露你在这边，你就看到你是骄傲，你没有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在你心中其实潜伏着很多的问题罪。第二呢，就是以文化比较。今天有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哎呀，这个世界的人都这样子了，我们如果不按世界的方法去来所谓的欢迎他们啊，所以你看很多教会主办很多跟世俗的活动没两样，开什么歌唱会啊，在台上啊敲锣打鼓跳舞啊，什么什么的表演啊，甚至连魔术都有啊，甚至连搞什么戏剧啊，搞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活动过后呢，就成为一个正常的教会的这个崇拜。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以文化来对比。怎么样才可以对比呢？就是第一，要有一个正确的对比，我们就要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一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他的标准，他也有他的标准，他不是以一个一致的标准来一起的讨论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有很多人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之所以为什么箴言21:2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所以当我们靠自己的智慧来衡量自己，来以自己做准则，那是不理智的，不没有智慧的啊。在美国，在很多所谓的那些自由的论坛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什么后代主义，先让你看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这个根基就是那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跟着你的道理讲，他跟着他的道理讲，没有对没有错，两个都是对的，只要你可以接受我的，我可以接受你的啊，我们就很好了。所以弄到现在很多，比方说现在我们有这个同性恋呢，有这个所谓的同性恋婚姻啊，感谢主新加坡还没有这个状况，可是要祷告啊，现在一直越来越严重了。 你看美国，看加拿大，看西方国家，一旦他们的法律批准同性恋，批准同性恋的婚姻，他们越来越一小群的人影响整大群的人，男女都搞不清了，是男是女，现在随便你要怎么样。我觉得我是个女的，虽然我有男人的身体，我可以做女人，我可以去女人的厕所，我可以去做女人，要你要穿女人衣服，参与女人的活动。现在在运动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问题，然后不能生孩子，男的叫妈妈，女的叫爸爸，你看全都颠倒了，到弄到整个社会，整个东这个道德全都是乱七八糟。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这一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就是说你说的你觉得对，你就是对了，没关系。可是呢，搞得很混乱。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要以人的理来论，而是以圣经？因为神的话才是怎么说呢，是最绝对的标准。诗篇十九篇七章说什么呢？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拙人有智慧。所以首先要有一个标准，因为神的话语呢，它能够使到我们定我们的罪，说服我们，使到我们会悔改认罪，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生命啊，就会转向神的这个标准。 OK， 所以要有一个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的正确，要做一个准确的对比，所以不只是要有一个必须要一个标准，绝对的标准，我们也要有一个需要有一个被冒犯的。很多次我们说我做这件事只伤害到我自己啊，是我的事啊，我没有伤害到别人呢。同性恋都每个人都这么说，这是我们的自由，彼此相爱，没有影响到你们呢，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接受啊？我做这件事只是伤害我自己啊，所以我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去纹身啊，去做很多对身体啊，在行为上很多放荡的事啊，没有受约束的事，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来所谓的面对。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罪啊，无论是大小，影响人或不影响人，最终会影响到神，尤其是我们信主的。而且呢，它最终的呢，就是有会带来一个后果。好，来，这边说到必须有个被冒犯的，我们来看大卫的例子。在撒母耳记，大卫呢，其实今天早上我就在去复习关于大卫这个人物。我告诉你，大卫，你如果看他的人生，他每个人生的阶段，你会发现到他跟我们没两样。我们也要跟他的从他的这个错误里学这个功课。你要是不小心，无论你是多么在主里有成就有造就，你还是会跌倒，你还是会犯那种滔天的大罪，根本你就想象不到的。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不过从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问题，首先是看到他犯罪八十八，知道八十八这个女人吗？她是其实个已经已婚的妇人， 可是呢，因为大卫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的淫念导致到他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大卫王他一直以来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女人的问题。他不只有一个老婆，他有很多妃子，有很多啊所谓的王后。其实在旧约里面，神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的只是做王的只有一位妻子，不可有多位的妻子，不可喝酒。为什么呢？就是要让这些做君王的不会陷入这种的陷阱，犯这种的罪。可是大卫王就是有这个弱点，所以因为这个弱点导致到他在他最有成就的那个人生的阶段，应该是50岁，他征服了这么多，他统治了以色列，把12个支派统一了。其实他在这辉煌啊，他在这边很成功啊，他跟主的关系多么的亲密啊，他无时无刻都借着祷告。你看他在诗篇写了很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圣人啊，伟人啊，却会跌得这么惨？不只是犯奸淫的罪，要遮盖他的罪，他又犯了谋杀的罪啊，去谋略安排这位88的这个丈夫，给他到战场那边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他陷入那个敌人的攻击，叫他的所有的人不要去救他，导致到他被杀，是直接大卫造成的。你看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会犯到会有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跟我没有两样。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这个罪，我们也可以犯那种滔天的大罪。有没有看过很多新闻，牧师啊跟他的秘书啊跟他的什么什么啊因为犯奸淫的罪，就是跟太太离婚啊怎么样，或谋杀的罪，还有很多很多的，都是逃避不了。所以看清楚了吗？不要老以为我们自己没问题，我们其实很大的问题啊，要小心啊。好，撒母耳记第下12章9节这么的说，对不起，我们来看诗篇先。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现在大卫，这是他犯罪以后他写的。我向你，就是向神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就是神，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知道当大卫王犯了这个罪，他的后果是从来没有一个平安的日子，从都是在刀剑之下过生活，甚至弄到他的儿子要篡位要谋杀他。你看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软弱，被罪影响，犯了这样的一个极恶的罪，过后呢带来的就是下一代跟他自己的后生的问题。撒母耳记就是这样的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借着亚门人刀杀害赫人乌雅乌利亚，就是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看我们每个人犯罪不是冒犯那个人类，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冒犯神，我们藐视他的律法，我们说神啊，你的律法我不太去理睬，我拒绝，我忽视，我只要行我心中所要行的，任我为。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辖制，把我们的这个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完全的来掌管我们唯一的这个所谓的行为啊，就是靠着我们肉体的这个影响管辖。罪呢还会影响我们，只是我们怎么样的来让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犯罪，其实我们是藐视神，我们没有去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其实是不遵行神啊，就代表着有一个，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对比，我们必须站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还有一个被冒犯者的永远都是神主啊。所以我们罪在我们的心里面敲门的时候，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主啊，这个罪不只是犯罪于这个人，最终还是犯罪于你，最终我还是要为这个罪做一个交代。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要有一个坦诚的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心中都在背逆神。比方说一个小孩，你看到他要去做一个不该做的事，你说不可以做那件事，他愣在那边，你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继续做呢还是不要做？为什么要继续做？为什么不要做？他去那边徘徊等等等，通常是什么？还是去做。你越说不可以，他越去做。很多是神的话语说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们处事待人心思意念神的话语教导得很清楚，可是有时候我们看着愣在那边，我们看到那个自己肉体的喜欢的，我们又徘徊，有时候呢却软弱的一做又做又再做。所以很多人在很多方面一直都在挣扎，就是这个问题，要有一个非常坦诚的承认。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肯定的啊，无可否认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承认呢？因为我们很骄傲，我们很难承认罪，大或小我们有时候会遮盖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呢箴言书28:13说，遮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开罪过的必蒙连续。你对罪的态度，我对罪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罪在我里面，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曾确认这个事实。第二，我要呢要来到这个面前知道，当我犯罪我是犯罪于神，然后呢我要知道，如果我遮盖我的罪，这个罪必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因为所有的罪对神来说都是严重的，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导致到人类的堕落。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一个人的罪而造成的，罪进入了这世界，而且罪又把死带了这个世界。哦，罗马书8:22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所以你看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啊，问题啊，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到处都是罪的影响。就算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有罪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去真正的去就算是解决了，还是要面对这个罪的后果。原因是很简单，因为罪呢就好像一个恶性的癌症。今天癌症很普通哦，前阵子有一个人分享，一个姐妹分享，为她学校里的一个学生祷告，15岁患第4期的癌症，15岁，后面有一个肿瘤，一会儿没事，以为说小孩子嘛，可能是青春的发育啊什么，去医生验了一下，医生的报告出来坏消息，第4期的癌症。你知道癌症如果不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会蔓延，它会扩散，它会导致到整个身体都会有问题。 然后呢最终就是死亡。罪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怎么样来，第一要确认我们的罪。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就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神啊，我是个罪人，罪潜伏在我的生命里面，如果我的心中有犯罪，我的生命里有罪，求神帮助我，不要让这个罪继续的在那一边蔓延扩散，导致到变成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后果。哦，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祷告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来，一旦犯罪，就算心里面想心思啊，其实神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心里面有淫念，你就已经犯淫罪了。你心里面所谓的对你的弟兄生气，你就已经犯谋杀罪了。所以当你心中撒旦要播种这个罪的种子的时候，第一，我们来，主啊，我有这个状况，这个罪的种子播种在我心里面，求你挪掉。如果你不挪掉，种子一撒下去，你对人对事它就会彰显出来生苗啊，然后你就会犯罪。可是当你犯这个罪的时候，如果你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就把那个恶性的肿瘤给割掉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影响。我们信主的人每天都要这么做，因为罪永永远远的一直都会在我们心门那边敲，播种那个罪的种子，让我们种子发苗生根，然后又去犯罪。我可以告诉你，罪的这个性质啊，它是永远不会停止在那个小罪的大那个状况，从小罪会犯大罪。大卫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懒惰不去打仗，这是一个小罪。他看到这个妇女在洗澡，他心中就有这个淫念，这是一个什么小罪，所谓的罪嘛。可是他让这个种子播种了，发苗了，哇，那个淫念呢就变成一个行为，马上就招这个妇人进宫，侮辱了这个妇人。可是呢又要遮盖他的罪，你看罪啊不会停的，只有神才会停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不要让这个罪继续的来影响我的跟你之间的关系，求主赦免我的罪，而且要弃绝这个罪，以后绝志不要再有了。这样呢，我们对罪呢就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处理。在我们与神的关系里，圣灵呢就好像我们的警告系统，当我们要犯罪或者是要犯罪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当当当当，你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要回返，要转向神。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约翰福音说十六章八节，他既来就是圣灵，圣灵来了要叫，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很重要，不要忽视圣灵的这个警告。在结束之前讲个故事，很快，有这个飞机，那个飞机人员呢、啊，他驾驶飞机，忽然间仪器发出了一个警告，嘟嘟嘟嘟，前面有山，要继续攀高，继续攀高。过后，这个飞机坠落，撞到那个山， 当他们去调查的时候，那个机长说啊，知道了知道了，没事没事，他忽视这个警告，他没有去关注，导致到严重的后果。当我们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说，请注意请注意，罪在你的心中敲门，请注意请注意，不可以犯这个罪，我们呢把这个警告关掉，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堕入这个罪的问题。祷告主帮助我们，其实你信主多少年都好，这个问题永远都会与我们同在，除非神领我们回天家，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罪完全的被挪掉了，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在这世上，我们有一个旧人，有一个新人，就是肉体跟圣灵。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